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根据一位朋友的来信提问，一起去探讨有关于挪亚方舟的问题。昨天呢，我们算清了方舟的容量，而且我们也知道圣经当中所写的种类呢，并不是指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物种，之前呢是我们自己想多了。那今天呢，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些住在地球角落的动物，比如说南极的企鹅、北极的北极熊、澳大利亚的袋鼠，怎么跨越万水千山来到中东的方舟所在地呢？是他们自己会导航呢，还是说当时的地理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我们尝试从信仰和科学假设两个维度去研究一下这场史前动物大迁徙。那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前提，就是按照圣经的记载，挪亚接到神的指令之后呢，并没有主动的去抓捕这些动物，而是说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也就是说呢，这个动物啊，它是主动来到挪亚身边的，所以呢，这也就排除了挪亚环游世界去抓动物的这种可能性。毕竟呢，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环游世界根本不可能，更别说还要带动物回来了。那我们从信仰的视角看，其实最直接的解释就是神的超自然的引导。神作为创造者，他既了解每一种动物的习性，当然也可以通过特殊的方式引导他们前往方舟。比如说圣经里边呢，其实也多次提到神引导生物，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用火柱、云柱引路。那么对于动物而言呢，上帝也可能通过他们可以感知的信号，比如说特定的声音、气味，或者是本能的指引，让他们朝着方舟的方向去迁徙。那可能你会觉得超自然的引导太过于抽象了，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逻辑呢？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动物的迁徙的本能去入手。现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其实很多动物呢都有非常惊人的迁徙能力，比如说北极燕鸥每年呢从北极飞到南极，往返距离超过了7万公里，靠的是什么呢？是感知地球的磁场还有太阳方位。我们吃的三文鱼呢，它能够记住自己出生的河流，成年之后呢从海洋再回到淡水去繁殖，靠的呢是嗅觉和对于水流的记忆。那这些本能不是动物后天学会的，更像是一种先天被赋予的能力。或许呢，这就是神为了方舟迁徙所埋下的伏笔，让动物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依靠本能就找到方舟。当然了，有本能还不够，还需要环境条件给配合。这就涉及到了一个科学假设，在洪水之前，地球的地理环境可能跟现在不一样。比如说当时呢，可能只有一个超级大陆，而不是现在的七大洲。这个假设呢，在地质学上是有类似理论的，比如说盘古大陆的假说。科学家认为2亿多年前地球所有的大陆曾经连在一起，后来呢逐渐分裂漂移。虽然说盘古大陆的时间跟挪亚的时代不是完全吻合的，但是至少说明大陆曾经连在一起是有这个可能的。如果说洪水之前地球是一个超级大陆，那么动物迁徙的难度就大大降低了。南极的企鹅不用跨洋，只需要从南极所在的大陆板块沿着陆地，然后呢往中东方向去走。北极的北极熊呢不用穿越温带，因为当时的气候可能更加均匀，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南北温差。澳大利亚的袋鼠呢也能沿着大陆桥一路走到中东。洪水发生之后呢，大陆可能因为地质的运动逐渐分裂，形成了现在的七大洲。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不同大陆有着不同的动物，它们是在大陆分裂之后呢，各自成为了独特的物种。那如果这些大陆曾经连在一起，为什么现在会有海洋隔开？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大陆漂移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呢，洪水期间的地质活动可能会非常剧烈，比如说 大渊的泉源裂开，可能指的是地壳运动导致的海底扩张，板块挤压，让原本连接的大陆逐渐分离。虽然现代科学认为大陆漂移需要数百万年，但是洪水呢，作为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可能加速了这个过程，让大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现在的格局。除了超级大陆之外呢，洪水前的气候可能和现在也不一样。圣经里边提到说呢，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说明洪水之前呢，地球可能没有极端的气候，比如说可能没有现在南极和北极的冰盖，而是全球气候温暖湿润，适合各种动物生存。那这样一来呢，企鹅不用生活在零下几十度的南极，北极熊也不用依赖冰原，它们可能生活在距离方舟更近的区域，那么迁徙难度自然就下降了。当然了，这些假设也会面临着一些疑问。你比如说，企鹅的身体结构适合温暖的气候吗？现在的企鹅我们知道它适应了寒冷的环境，这有可能是洪水过后天气变冷的结果。那洪水之前，企鹅的祖先可能体型更小，毛发更薄，更能够适应温暖气候。洪水过后，随着南极大陆漂移到了高纬度的地区，才逐渐的演化出现在这种耐寒的特征。那类似的，北极熊的祖先也有可能在气候温暖的时候活在更靠南的区域，后来呢，随着气候变冷才逐渐的迁到了北极。还有一个现实难题，挪亚只有七天的时间让动物上船，就算是动物主动前来，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样让上万只动物有序上船，这也需要神的统筹安排。可能不同动物迁徙的速度不一样，那么神让距离远的动物提前出发，距离近的动物再晚一点出发，最终呢，在同一时间到达方舟。登船呢，也有可能是有秩序的，比如说体型小的先上，体型大的后上，避免出现一些拥挤和混乱。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看，神作为全知全能的存在，他是完全有能力去做这样的统筹的，让看似混乱的登船过程变得井然有序。我们再拿具体的动物举例，比如说长颈鹿，它身高超过5米，走路速度呢每小时5公里，如果它生活在距离方舟1000公里的地方呢，就需要8天才能到达，神只需要让它提前10天出发就能按时赶到。再比如说麻雀，飞行速度每小时40公里，1000公里的距离只需要25个小时，晚几天出发呢也能赶上。不同动物的迁徙时间速度被精确的调控，最终在7天之内完成登船，这也是神主权的体现。那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从科学的角度去质疑了，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说洪水之前有一个超级大陆，也没有证据显示动物曾经大规模的向中东迁徙，这确实是一个事实。因为洪水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灾难，它可能摧毁了大部分的史前地质记录，让我们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是缺乏证据呢，不代表不可能。就像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恐龙灭绝的所有细节，但是不能否认恐龙灭绝的事实。从信仰的角度看，我们对于过去的认知是有限的，需要结合圣经的启示，才可能更全面的去理解历史。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动物的适应性。我们会觉得企鹅只能在南极生存，但实际上最近我们在冬天一些城市的，比如说溜冰场啊等等，它甚至也会放出来企鹅给游人观赏。世界上呢有18种企鹅，其中不少是生活在温带地区的，比如说非洲的斑嘴环企鹅就能够在20-30度的环境当中生存，澳大利亚的小蓝企鹅呢也能生活在温带沿海地区。所以这说明企鹅并不是说只能生活在南极，它们是有一定的环境适应性的，洪水之前呢生活在更靠北的区域也不是不可能的。同样的，北极熊的祖先呢也有可能适应比较温暖的环境。科学家通过化石研究发现，北极熊和棕熊的祖先大约在50万年前分化， 而棕熊呢，能够在温带、寒带等等多种环境当中生存，说明北极熊的祖先呢，也有可能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随着洪水过后，气候变冷，然后逐渐的呢，出现了耐寒的特征。我们从信仰层面看啊，这场动物大迁徙不仅仅是为了保存物种，更体现了神对所有生命的顾念。它不仅拯救人类，也拯救动物，让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都得以延续。就像是圣经里面说的，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神对于动物的关注从创世之初就开始了，那方舟的拯救计划呢，也是这种关注的延续。当然如果我们较真的话呢，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袋鼠怎么来方舟呢？它那么一蹦一跳的这个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即使是有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但是呢那耐力很有限，它只能说是蹦一会儿歇一会儿。那我们可以同样的从这个初始种类的角度去看，我们可以假设洪水之前袋鼠的祖先可能体型更小，它的迁徙能力更强，或者呢当时的地形更加平坦，没有像现在的沙漠呀还有山脉阻挡，让他们可以更快地到达方舟。洪水之后，随着澳大利亚大陆漂移，袋鼠在孤立环境当中成长，形成了现在的体型和习性。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聊了这些动物到底是怎么迁徙的一些问题，明天呢我们尝试去探讨一下海洋动物怎么办，就是呢他们没有上船，洪水期间没有阳光，他们怎么解决缺氧的问题，盐度的变化会不会让他们水土不服呢？这些问题我们明天接着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通过这些探讨呢，你能够明白动物迁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结合神的超自然引导还有洪水前的地理环境，其实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信仰从来不害怕提问，而是鼓励我们在提问当中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神的主权和智慧。我们下期再见。敬拜、称颂、赞美主神名。